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在这一期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播读选自第五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的交流稿。首先和您分享吉林大法弟子的交流稿，坚信大法，踏踏实实的修炼。然后是黑龙江省大法弟子的交流，题目是用音乐的形式证实法，救度众生，以及交流稿在圆融中升华。最后是云南大法弟子的交流稿，云南弟子反迫害的部分经历，和山东大法弟子的交流，题目是感悟师恩浩荡。
下面请听吉林大法弟子的交流稿，坚信大法，踏踏实实的修炼。尊敬的师父好，同修好，我是一个得法十年的老弟子了，凭着对师父对大法的坚信走到今天。一，只要修炼，师父就在管。我是一名教师，在人中我是一个很笨的人，用我姐姐的话说就是智商不行。修炼前身体很不好，慢性胃炎、胆囊炎等疾病使我每天在病痛的折磨中痛苦的生活，所以当初也是抱着治病的心态走进大法的。由于心态不纯，带了很强的有求之心，匆匆地看了一遍转法轮，大脑空空的，书里讲了什么都不知道，难怪人家说我是糊涂人。就是我这样一个悟性不好的人，从修炼开始，师父就在管我，在我身上发生的神奇事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在这里仅举几例。那还是1998年3月，我刚练功，师父就给我净化身体。有一天我发高烧，到晚上烧得很厉害，因为在练功点上听到老学员说过宵夜的事情，不用吃药就会好的，于是我确信我这是宵夜，没有吃药，也不害怕，就这样挺到早上，烧就退了。家人见证了大法的神奇，赞佩我的专一与坚定。那时我只要一练功就能静下来，师父在书中讲到练功中出现的一些状态我也出现过，练功时身体非常舒服。一次在练功点上，我正在抱轮，突然身体像没有了重量一样往上飘，当时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吓坏了，双脚使劲地踩地，不让身体起空。这种现象持续了好几天，像这样超常的例子很多修炼法轮功的人都曾有过，而我亲身经历了这些超常的体验，使我从感性上坚信师父说的都是对的。还有一件事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那是在1998年8月的一天，我骑自行车上班的路上遇到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我被迎面而来的机动三轮车撞了，那才叫撞得很呢，我人从自行车后货架上倒栽葱似的摔到地上，当时那一刻我痛得心都要窒息了一样，三轮车主吓得说话都结巴了，他说这事不怨他。撞我的同时，机动车又撞到道路右侧的一辆人力三轮车上，车上的纸盒箱子被撞到地上，后来听说里面的电脑被撞坏了，人家不放过他。在场围观的人很多，有人说这人给撞坏了，当时我只有一念，我有师父保护，我没事儿。就这样我把着自行车艰难地站了起来。写到这里我心里很惭愧，就感到愧对师尊，多么自私的一念，只想着师父的保护，却没敢说自己是练法轮大法的，堂堂正正的正实法。回家后我躺到床上就起不来了，整个身体沉沉的动不了，那种痛更是难以忍受。我知道即使这样，我所承受的还只是一点点，师父为我承受的是用尽人间的语言都无法表达的。头几天从卧室挪到门口只有十几步远，都需要很长的时间，我心里急呀。第三天我必须上班了，那天是学生新学期第一天上课， 我不能因为自己的过失给大法造成不好的影响，我想我一定要走下楼。就这样一想，受伤的腿能抬起来了，我心里好感动。此后就是近两个月的痛苦承受，白天有繁忙而紧张的工作，晚上剜心透骨的痛使我彻夜难眠，那时就感到真是度日如年的。丈夫因为我放走了撞我的人生气不管我，有时让孩子帮个忙吧，孩子说自己的业自己还。我知道是师父借孩子的口点化我。是啊，一个业力满身的人还想舒舒服服的，欠下的业怎么还呢？之后我不再期待别人的帮助，每天乐呵呵的坦然地面对这一磨难。在这期间也在考验我对法是否坚信，如有同事看我走路很艰难，受伤的腿直直的不能打弯，很担心，就说这么长时间还没好，是不是膝盖撞坏了，到医院拍个片子吧。我听了毫不动心，思想中没有坏的念头，就是相信大法。后来我的腿恢复如初，在亲人同事面前再一次见证了大法的神奇。因为我心中充满了正信，看法时就感到法理在不断的显现，自然工作中的心态也就很好。我教的是毕业班，这时往往老师会把精力用在学习好的学生身上，因为要升学率。我还和往常一样对优差生平等对待。这一年在学生给任课老师的满意率打分中，学生给我打的分数使有的老师都感到惊奇，非常感叹地对我说，有的主科分数都很低，学生给你打了那么高的分啊。以上这些神奇的事例是我修炼初期亲身经历的，但对我以后能在修炼这条路上坚定地走下去影响很大。即使在邪恶最疯狂的时候，我也从来没有动摇过对大法的正信。今天我写出这些，只是想告诉那些还被谎言迷惑的人，反出你的本性，亲自了解一下真相。俗话说，要知道梨子的酸甜，自己去品尝。二，学法背法，心性升华。我得法不长时间就参加了集体学法小组，在那里学员们的言行感染着我，使我受益匪浅。随着不断学法，看师父讲法录像，听老学员在一起切磋法理，给我帮助很大。我逐渐认识到修炼的珍贵，特别是看了师父的经文和时间的对话以后，给我的触动很大。当时我看到很多学员都在背法，特别是年纪比我大的人也在背法，很受鼓舞。我想我也要背法。开始背法感到很难，记不住，现在明白是因为后天形成的观念太多，加上我所学的专业受恶党文化的毒害很深，离宇宙真善忍的特性太远，障碍了我得法。为了能把法记下来，我就抓紧一切时间背，洗衣服、走路、早晨上练功点的路上，我都要背法，哪怕是记住一句我也要背。一年下来，精进要旨中的很多经文我都能够流利地背下来了，遇事也能用法来衡量对与错了，这给我以后在磨难中不迷失方向打下了比较坚实的基础。在被邪恶非法关押时，凭着法不断坚定对大法的正信走了过来。720邪恶迫害开始时，我脑中首先反出转法轮中的一段话，就是在有魔干扰的情况下才能体现出你能不能修下去，你能不能真正的悟道，你能不能受到干扰，能不能坚定这一法门。大浪淘沙，修炼就是这么回事，剩下的才是真金。以及经文精进要旨大曝光中，我们把常人社会的形式改变一下，大气候反过来的形式下，看谁还说大法好，看谁的心态在变化，这一下子不就表现得淋漓尽致了吗？师父讲法中相关的内容也不断地在我脑海中出现，我体悟出现的这场巨难，师父在法中都告诉我们了。那时电视各个频道滚动式播放诽谤大法的内容，偶然间我看到有一个频道正在播放耶稣蒙难的经历以及他的弟子们当时各自的心态。我坐在床边看着，心中升起对大法无比的坚信。在邪恶压顶的那段日子再看转法轮，感到这本书真是太珍贵了，书中每句话都打到我的心里。 写到这儿感到惭愧的是，这几年在背法上不像刚开始修炼时精进了。转法轮从2003年就开始背，到现在也有几年了还没有背下来。原因是背法师不入心，心态也不够纯净，有时像完成任务一样，有时就是有安逸心。这样做的结果是在骗自己，而且对法也不敬。现在我每天都用一定的时间背转法轮，感到受益很大，因为现在是真正用心在背，主动的在同化法得法，效果就大不一样，背法的速度快了很多，也能记住了，其中内涵也领会了很多，而且越背法心越平静。通过学法背法，我体悟修炼必须得是扎扎实实的修炼自己那颗心，真正按师父的要求做，不管做什么事情，即使是很小的事情，也要按照大法的标准用心去做，绝不能敷衍。三，放下我，在工作环境正实法。得法前，我是一个私心重的人，心眼小，妒忌心强，看重自己在别人心中的形象，特别是从小到大都很贫苦，对个人的得失也看得很重，失去一点东西，心里都像放块石头一样沉甸甸的，难受很长时间。得到一点意外的收获就很高兴，如有时学生家长为了能让老师对他的孩子特别照顾一些，会请任课老师吃饭，会给任课老师一些好处。开始有些觉得过意不去，时间长了也就心安理得的吃着拿着，认为现在的社会就这样嘛，无知中也造了很多业。得法后真正明白了做人的道理，师父告诉我们，在常人中修炼要做一个好人，在利益面前我告诫自己要听师父的话，不是我的我不要。还记得迫害开始不久，一位学生家长送给每一个任课老师一块布料，其他人都很高兴地接受了。我想，如果我也和别人一样心安理得地接受了，那与常人有什么两样呢？何况电视每天都在连篇地诽谤大法，世人都被谎言蒙骗着，在这个时候，作为大法弟子更应该严格要求自己，绝不能给大法抹黑。我想把布料送回去给家长讲清真相，可是心里又有一点顾虑，因为孩子的父亲在公安局工作。最后我决定把布料送回去，堂堂正正的正实法。我找到这位家长，告诉他我是练法轮功的，师父告诉我们要做一个好人，不能得这不义之财。之后我又给他讲了很多大法的真相，希望他不要相信电视上的谎言。他对我的信仰很理解，回来的路上我心里感到特别的轻松，我为自己敢于迈出这一步正实法而高兴，随之怕心也去掉了很多。以后再遇到这类的事情，我就给家长讲真相，东西能退回去就退回去，实在退不回去的，我就把家长的电话记下来，以后再以其他的方式偿还。由于我进京上访为大法说句公道话，被非法关押后，学校迫于上级的压力，以研究处理为名不让我上班，并扣发了我的工资，这样一拖就是半年多，没有了收入，家里生活很困难。为了解决家庭的危机，同修开始帮我想办法，并很快帮我找到了一份工作。在这家公司工作的那段时间，真是磨练心性，首先要去掉面子心。记得刚去公司的时候，一进大门竟看到我的一个学生在这里工作，学生和我打着招呼，老师来了。我站在那里心里别提多难受了，一想到要和学生共事就别扭，自卑心也上来了，就觉得在学生面前抬不起头，心里想着学生会怎么看我，放着老师不当去给人打工，别人又会怎么看我，害怕别人问自己什么原因来这里打工的，好像自己犯了什么错误一样，其实是触动到我那个名了。现在想想当时的想法，就是没有把大法摆到一个正确的位置，没有认清大法弟子与众生的关系，不知不觉中把自己摆在了被迫害的角色，这也是正信不足的表现。后来随着心态的不断调整，改变观念，并向不明真相的同事讲述大法的美好，以及自己在大法中受益的真实感受，我的心又变得堂堂正正了，也不再觉得自己低下了。再有就是利益的考验，因为给个人企业打工，工资很低，而且没有休息时间，工作强度大而繁忙， 每天被人呼来唤去的，谁都能支配你，这和原来的工作性质大不一样。特别是每天看着厂长对我工作的挑剔和不信任，心里不免有些委屈。头几天我干得很被动，有时真想不干了，但一想到同修介绍我来的时候就告诉过公司经理，我们是练工人，一定会尽职尽责地干好工作。如果我现在不干了，会给大法造成不好的影响，而且这里的员工还不了解大法真相。于是我打消了不干的念头，一心一意地干好工作，在压力与矛盾面前不动心，就是乐呵呵的。后来厂长对我的态度开始变化，一个月后我干什么工作他都不再监督我了，有时卖货即使我一个人收钱他都放心。原来总厂也有大法弟子，他在那里开创了比较宽松的环境，在他所承包的范围内招了很多大法弟子，他和厂长接触的机会很多，经常在一起聊法轮功的事情，厂长已经明白了很多真相。有一天还拿了一张真相传单给我看，他很感慨地问我，你们练功人就是做好人，什么坏事都不做呗。厂长的思想也在发生变化，以前为了公司的利益他会让员工说假话，有一次他对我说，你们法轮功讲真话，以后我再骗人你得告诉我啊。当电视播出天安门自焚伟案时，栽赃陷害法轮功后，周围同事一看就说这是假的，并能从录像中分析出种种的疑点。看着这些得救的生命，我发自内心的高兴，也真切地体验到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如果我们都能做好，主动地改变自己，善心对待每一个与我们有缘的人，就会形成一个个正的场，从而使更多的世人得到救度。四、维护资料点，用心做好三件事。几年来，我与同修甲一直承担着当地资料点的工作，每天大多时间都用在做三件事上，往往还是感觉时间不够用。每当我们懈怠和安逸时，都非常自责，觉得对不起师父。因为能比较严格地要求自己，在这几年的正式法中，信心得到很大提高。特别是看师尊对澳洲学员讲法录像后，更是受益匪浅。师父那无量的慈悲深深感染着我，看着看着不知不觉中就感到有些执着心的根被师尊给拿掉了，心的容量顿觉扩大了很多。现在很多执着心，如对自我的执着、正视自己的心、显示心、妒忌心等，一表现出来马上就能认识到了，而且执着心也不像以前那么难放了，只要想放，正念一出很快就会放下。我体悟就是师父给拿掉了，一切都是师父在做。做资料的过程也是一个修心的过程，能否以一个纯正的心态去做是很重要的，如果把握不好就变成了常人的工作。在做资料前，我们先将本周明慧网上所有的真相资料下载打印一份，无论怎么忙我都会抽出一定的时间去看，从不敷衍。因为我想要想让众生了解真相，自己得先珍惜真相资料中那纯正的信息，一个个启迪人善念的小故事也在不断地洗涤着我的心灵。每当看到世人在危难中，只要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或善待大法的一念一出就得救度时，我都为师父的慈悲与对众生的承受而落泪。看过资料之后，我会根据内容合理搭配，再根据同修所需的数量打印。几年来都是这样，做资料时的心态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说做资料时一定要心无杂念。当我们心态纯净时，做资料时常有一些神奇的事情发生，令我们非常感动。有时也会因为我们个人的执着，比如说起与修炼无关的事情，或说起别人的是非，马上就会出现故障，不是电脑死机了，就是打印机不干活了。待我们心态调整后，一切又恢复正常，这方面我们的感受是很深的。我和同修甲都很珍惜在一起正实法的这段机缘，谁有哪方面的特长就在哪方面发挥，互相间从不攀比，因此配合得非常默契。在这过程中，我们最大的感受就是要用心去做，以救人为大，绝不凭自己的兴趣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让这些真相资料真正起到救人的作用， 靠着师父的慈悲呵护，以及周围同修真诚与无私的帮助，我们这个资料点比较稳定地走到今天。想起那些可敬的老年同修，常让我感动，觉得自己修得不好，稿写得很被动，几次想搁笔，看明慧网上同修关于法会投稿的文章，深受鼓舞，突破后天的观念与障碍，找自己不想写的原因。一是私心，写不好还耽误学法的时间，只想得到不想付出。二是对自我的执着，把不好的心都放下，就是正视大法，用我在大法中受益的亲身经历正视大法。当写这句话时，我的泪流了下来，心中升起对大法的无比敬意与对师尊的感恩，执着自我的那个物质没有了。还被各种观念障碍的同修，快些拿起笔来吧，千万别因为自己的执着错失师父赋予的这次整体证实法除恶的宝贵机缘，给未来留下这历史的见证，这也是每一个大法弟子应该做的。谢谢师父，谢谢同修，何时。
下面请听黑龙江省大法弟子的交流稿，用音乐的形式证实法救度众生。一，发挥自己特长证实法。有音乐特长的同修应主动发挥这方面的作用。为什么你有这方面的能力？就是为今天证实法而用。我家有乐队，由琴手、鼓手、歌手等四至五人组成。自从有了大法弟子创作的歌曲，乐队外出活动时我都唱这些歌曲。那时还不知道唱大法真相歌曲能起到解体邪恶、救度众生的作用，只是想我是大法弟子就应该唱大法弟子创作的歌曲。自从学了师父对音乐这方面的讲法后，使我明白这个法理，多次活动都尽量多唱几首。几年来成人的歌我不唱了，现在同修们在这方面有了认识，办事就请我们的乐队，不错过证实法的机会。一次同修的儿子结婚，让我当司仪。刚开始由都是大法弟子的主婚人、证婚人讲话，他们拿着话筒对着大家说，请大家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还有三退保平安，真心希望众生都能够善待大法，而且还说了不止一次。典礼接近尾声，把《找真相》这首歌词又朗诵给大家。天地两茫茫，世人向何方？迷中不知路，指南有真相。贫富都一样，大难无处藏。网开有一面，快快找真相。在场的人都惊呆了，他们好像在思考，他们好像在醒悟。最后以《梦醒》这首歌结束典礼。这是初次这样的典礼，之后我就在典礼上用心去琢磨，用心去做的时候，师父真是帮啊，给我智慧。用男女兵相表演的方式，把大法真相及三退保平安告诉大家，既新颖效果又好。几次证实法的过程，使同修们认识到整体配合发正念清场是非常重要的，不但要清理办事家里的、当地及周边的另外空间场的干扰，还要给乐队人员及乐器清场。还有一次参加婚礼的同修50多人，典礼过程中掌声时时响起，典礼结束之后乐队演唱，这时同修也都参与进来，围着乐队唱大法歌，有合唱的，还有领唱，有独唱的，像换了个天一样，想走的也不走了，不敢走出来的也加入进来，常人也都和我们融洽在一起了，真是佛光普照，利益圆明啊。每次面对各种不同的人，缘分大的一听就接受。也常有人问，这是什么歌曲呀，这么好听。也有个别不爱听的。一次一个常人听了大法弟子创作的歌曲后受不了，在院子里直转，后来开着车跑了，因为他是被邪恶操控太紧了。大法弟子创作的歌曲能正邪灭乱，一会儿这个人又回来了，他选择了真相，背后的坏东西被消除了，他平静了。后来这个人也三退了，他得救了。不修炼的乐队唢呐手已三退，乐队出去参加活动时他也讲真相，他不会振谱，为了让他吹莲花颂等歌曲的旋律，我就一句一句教他，练准后 我弹琴，他吹唢呐，加上鼓手，我们三人一起合奏莲花颂曲，吹出的音符震撼人心。虽然我看不到另外空间的景象，但我感受到了层层空间的邪恶在解体，感受到了师尊的法身就在我们的上空看场，感受到了无数的正神正在为我们助威，天兵天将擂着战鼓，所到之处邪恶灭尽，那个壮观呐，我无法用语言来表达。二，用放大法歌、放大法曲的形式去救人。师父在洛杉矶法会讲法中说，如果我们能够连续的不断的这样，不像现在演几场就完了，演更多场，那会有多少众生被救度啊？你们知道吗？当看完这场晚会的人走出这个剧场的时候，他所有不好的思想都解体了，不好的念头都不存在了，所以人才会觉得有那么大的触动。即使我们没有特长，我们也可以用音乐的形式证实法救人，把我们的有利条件利用起来，放大法歌，放大法曲。如果你有买卖自己的场所，你可以买音箱调音台，大一点的声音传得远。如果你是养客车的，那不更具备条件了吗？乐队还保证不了天天有人用，可是放音乐可以天天放啊，不管是直接的放还是间接的放，起到的作用是一样的。你想啊，我们放出的歌或曲，众生不是直接入耳了吗？在这方面，我们有的同修早就做了，而且没有合适的场所，就在自己家里对着外面放。如果有条件的同修也能认识上来，主动的做，这个场有多大？你可以把你选择好的歌或曲下载在一起，这样放起来容易。常人开店还天天放呢，那我们更应该加大我们的场。同修啊，行动吧，只要用心去做，大法的歌声乐声就会连成一片，邪恶就会无处躲无处藏，彻底解体。用音乐的形式证实法救度众生，威力太大了。以上是个人现阶段所悟，写出来只是想能够对同修有所帮助，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谢谢师尊的慈悲苦度。何时
下面请听交流稿在圆融中升华。师父好，同修好。十年的修炼，特别是在残酷迫害下的九年间，在师父的呵护下，在大法中走到今天，感慨万千，体悟甚多，深感师父所传大法的博大精深，其法理是我们永远都不可能全部理解和体悟到的。今天我只是想借第五届大陆大法弟子书面交流体会之机，向师父汇报在正法时期我对师父讲的圆融法理体悟的一点心得，并与同修分享，如有不正之处，恳请同修慈悲指正。一、圆融同修。从师父的讲法中我悟到一点，当我们按照大法的标准要求去做的时候，就是在维护法、正实法，也是在圆融大法，大法的威力、威严就会在我们身体上展现出来，在归正我们原有一切不正的东西及因素的同时，也不断地给我们充实着新宇宙所需要的最好的因素与东西，包括我们未来世界的众生，也就是大法在圆融着我们。而我们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每个大法弟子又是宇宙中的一粒子，将成就未来新宇宙，所以我悟到大法弟子的互相圆融就显得尤其重要。宇宙是一个万物交叉交融的一体，不仅涉及大法弟子个体能否达到圆满的标准，同时还有大法弟子整体提高升华圆融大法的使命，还涉及整个宇宙上下圆融贯通救度一切众生的责任。在同修遭受邪恶迫害的时候，也体悟到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中讲的，他的事就是你的事，这一法理的一层内涵。我都会用正念加持同修的办法来圆融同修，帮同修清理空间场，闯过难关，如到非法关押大法弟子黑窝近距离发正念等。在同修正实法的项目中圆融同修，在大法修炼的十年中，我也明白了大海为什么能纳百川，是因为他把自己放在最低的位置。当同修与我交流时，谈到想编辑我们本地真相小册子，偌大的都市却还没有真相小册子， 不仅滞后，还影响本地的众生被救度，早就有这个想法。听后我很感动地说，你这个想法很好，应该做。同修说，我需要你支持，在文字上帮我把把关。行，我一定会圆融你这个事情的。于是我就开始按同修的要求，对照法来对本地有关的真相材料进行文字处理，并对小册子进行全文校对。很快，本地真相小册子在明慧网上发表了，从此填补了本地讲真相的一个空白点。其他同修也在圆融真相小册子，如我所在的集体学法小组的几个老龄同修，平时发真相资料很少，当本地真相小册子出来后，他们很高兴，一改过去的状态，争先恐后地抢着要。带去的小册子很快地被分完，还嫌不够。另一个片儿的协调人，因为有一次的真相资料中没有我们本地小册子，而非要资料点追加300本本地真相小册子。而我在圆融同修编辑小册子的过程中，师父帮我拿掉了很多证实自己的因素，心性也得到了升华。同修圆融我，邪党借奥运之名加剧对大陆大法弟子的迫害，京奥前夕，邪恶操控本地居委会坏人电话干扰妻子说，奥运来了，片儿姐要上门找你丈夫谈话。我立即正念否定他，并电话通知同修帮我发正念清除他。当天晚上，我在同修的强大正念圆融下，头脑特别清醒，学法也很入心，整点发正念时能量场也感觉特别强大，自己的整个空间场很快清理干净，显得很纯正，邪恶无空可钻。表现在常人表面这一层，坏人没有背后邪恶因素的操控，根本就不敢上我的家门。二、圆融整体。从法中悟到，大家都在做同样的事，就是整体。比如大法弟子都在做自己应该做的三件事，这是在圆融整体。圆融整体有多种形式，还有一种是整体行动上的圆融整体。随着师父正法进程的整体推进，我们地区有同修悟道，应该集体到黑窝附近近距离发正念，解体邪恶。负责协调的同修在时间上做了有序的统一安排。当我得到这一消息时，主动圆融这一整体行动。在不影响老板正常工作的情况下，我主动推迟上班时间，参加每星期的几天上午集体近距离发正念行动，圆融整体。刚开始参与时，怕心与一些不好的观念反出来，影响了我发正念的效果。其过程也在不断调整自己的心态，同时与同修切磋交流，看到了自己的差距，也发现了自己没意识到的观念与执着，并及时在法上归正自己。如以前已修去的怕心，在整体行动时又反出来了，其实质是维护自己、保护自己不受伤害的心，其根子还是一个思字。找到了就清除它，随后就能堂堂正正圆融整体，发正念的效果很好。事后悟到，圆融整体行动实质是在提高自己、升华境界，同时在更大范围救度着众生。师父曾讲过大的方向看明慧网的，02年当我从黑窝正念闯出后，看到明慧周刊时弟子切磋整体提高中的同修的文章，给我很大的帮助与启发。特别是同修对法理的清晰认识受益匪浅，每期周刊看完后，如同720以前参加一次法会的感受一样，触动很大，感受很深，催人精进。也明白了明慧网是我们大陆大法弟子在正法时期共同交流切磋整体提高的一个环境，也是需要大法弟子自己来维护和圆融的。然而几年来，我只是从明慧索取而没有付出，当我发现自己这个私心时很愧疚。03年下半年，明慧通知写出自己遭受迫害的情况，这时我悟到应该圆融这件事，于是用真名揭露我在劳教所遭受的迫害，明慧也发表了。几年后碰到一位同修告诉我，他将我的文章下载后传给同事熟人看，用来揭露迫害讲真相。此时我才知道文章发表了。当时用真名写文章圆融明慧网的时候，念很正，没有怕。真正圆融明慧网投稿是从07年才开始的，至今已向明慧网投稿近20篇，均已发表。其中帮同修整理的2篇被选入明慧周刊发表， 一篇选入明慧周报，还有一些被本地真相传单小册子所选用。今年京澳前夕，本地老龄同修被绑架，当我得知这一消息，立即在第一时间将他8年前被迫害致残的详细经过整理出来发往明慧，有力地清除邪恶，震慑了坏人。这也是我第一次真正做到了把同修的事当作我自己的事来对待。有一次，本地营救小组的协调人找到我，要我协助整理揭露我们地区一迫害大法弟子黑窝的文章。这是同修对我的信任，也是同修修出的一个境界。其实这事也是我义不容辞应该圆融的事。当时心态很平稳地答应同修可以。在组稿过程中受到来自家庭的干扰，来自同修的干扰，由于亲情、同修之情、不修口、显示心、欢喜心等不去，与我参与的另一个项目组的一位主要协调人谈及写稿时，其同修很不高兴，并说了一些不支持我的话。我立即向内找，同时不为人心和人的行为所动，坚持大法的原则，继续写稿。当揭露文章在明慧网上发表后，营救小组的同修比较认可，而那位原不支持的同修也找到了自己的不足。通过此事，两个项目组的学员也能互相理解，互相圆融，消除了之前的一些间隔，使我又一次见证到师父在对澳洲学员讲法中讲的向内找的法。虽然我是闭着修的，可我在完稿的时候明显看到一个清除余恶的景象，内心顿时升起一种愉悦。师父在《红营二震慑》一文中说，神笔震人妖，快刀烂鬼消，旧事不敬法，挥毫灭狂涛。此文中的法理展现在我的眼前。前三届大陆大法弟子书面心得交流法会，我因很多人的观念的障碍而放弃，没有去圆融，留下遗憾。而第四届书面法会我去圆融参加时，放下了许多人的观念和执着，在圆融法会写稿的整个过程中去掉了很多人心，如证实自己、想发表的心、显示心等等。文章虽然在网上发表了，但并没有被法会选入。从中我看到了自己与精进同修之间巨大的差距，离大法的标准和要求还很远很远。当看到第五届书面法会组稿通知时，我只有圆融投稿的想法。师父在《致澳洲法会》一文中说，法会是大法弟子的盛会，是互相提高的好机会，是学好法的印证。通过向明慧投稿也明白了，写文章也是正实法，也悟到师父讲的你回家也写两笔字儿，字不在好坏，可有功啊的一层法理。其过程中，师父不断帮我拿掉正视自己等许多不好的物质因素和执着心，也体悟到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讲的法，说这个媒体有100个人参与着工作了，那么这个媒体一天救度100个人，一定有你救度的一个的理。大法弟子是个整体，是在救度着全世界的世人和众生。三、圆融大局。身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在法中认识到师父在正法，师父的正法是宇宙开天辟地以来最伟大、最神圣、最重要的事。师父要救度宇宙中一切众生与生命，这就是大局。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都应该无条件地去圆融大局。师父在不同时期的讲法就是不同时期的正法进程，师父的讲法就是天象的变化。大法弟子在人世间助师正实法，只有学好法才能跟上正法进程，才能真正做到无条件的按照师父所说的、所选择的去圆融。近年来我都努力学好法，希望自己能跟上师父的正法进程，依照师父不同正法阶段的讲法，我都无条件去圆融，及时针对不同的地方或地域以及三界范围内另外空间的一切邪恶对象发出强大的正念。如师父2006年10月24日发表经文彻底解体邪恶后，我就在发正念时加上一念彻底解体中国大陆劳教所监狱内一切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生命与因素，清除中国大陆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形式。 后来我又悟到近距离发正念，于是每星期至少两次下班后到市中心一所非法关押大法弟子的监狱，用半小时围绕一圈近距离发正念。在圆融大法的过程中，我在法中逐步认识到大法弟子在法理上必须认识清晰，不断突破人的观念，才能从人中不断地走出来，才能跟上正法进程。只有用神的正念，才能圆融师父所说的、所选择的，才能做好师父要求我们应该做好的三件事，才能做好当前救度更多世人众生的大事，真正圆融大法的要求，才能对得起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宇宙中第一称号的荣耀。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下面请听云南大法弟子的交流稿，云南弟子反迫害的部分经历。慈悲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得法前深受父亲爱好气功的影响，我一直渴望得到生命来到世间的答案，觉得人的一生不应该只是为了生老病死而活着，应该有更大的意义。父亲山南海北的到处拜师学气功，介绍很多气功书给我，但我总不满意。1996年，我从父亲那里得到一本法轮功后，我知道了父亲多年山南海北的学气功就是为了找法轮功啊。从此在师尊慈悲的呵护下，我们全家爷爷奶奶父亲母亲都幸运地走上了生命的回归之路。打印真相资料。1999年720邪恶迫害开始后，师父的经文就得不到了，而当地有许多都是刚刚得法的新学员，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恐怖打压，不知如何是好。这时在师尊的安排下，我学会了使用电脑，可以到网吧看经文，并从屏幕上一个字一个字抄下来送给同修，正想着有台打印机就好了，突然单位就给了我一台旧的真式打印机作为教学用，这样我就可以到网吧下载经文，然后回来打印。紧接着单位又给电脑房配上电话上网，并把电脑房的钥匙给我，让我维护机房。白天电脑房人多，不方便上网，我就晚上主动通宵加班维护电脑，一边工作一边上网下载打印，一切都安排得非常有序。当看到明慧网上天安门自焚真相录像后，我想一定要让更多的人看到，我就到单位申请买刻录机，刚好单位正要制作自己的宣传影片，到外面刻录成本贵，领导听说我会制作光盘就很高兴地同意了。由于上大法网站做真相资料，学的都是当时最新的电脑技术，单位同事看到的只是我的业务水平不断提高，主动加班又不计报酬，工作认真负责，所以单位领导对我练法轮功的事没有上报上级部门。唤醒同修，共建资料点。我就利用假期赶回老家去唤醒被邪恶蒙蔽的同修，开始一些同修有怕心不敢和我接触，后来通过放录像学新经文交流，许多同修流泪了，决定重新开始走回到正实法的路上来。由于当地信息比较闭塞，同修大多都是没有任何电脑基础的，甚至不知电脑为何物，要在短时间内教会同修做资料，以前从没有尝试过，但我坚信师父既然安排了就一定错不了。我给同修讲了我学电脑的经历，实际上电脑技术不是学出来的，是在正实法中用出来的，只要我们信师信法，突破自我观念，没有做不到的事。在教同修的过程中，我也深深地体会到，只要我们放下执着与观念，路走正了，师父一定会把我们正实法的路安排得很顺利，甚至会出现常人认为的奇迹。如有的同修想配台经济点的电脑，马上就有人出售二手电脑，或电脑配件马上就降价。有的同修想上网，宽带上网马上就装到家门口。有的同修想要打印机，市场上的打印机马上就要更新换代，而且功能越来越符合我们正实法的需要。许多同修没电脑基础，我就让有的同修重点学会上网下载明慧文章， 有的重点学会编排网上下载的文章，有的重点学会打印现成的文章，有的重点学刻现成的光盘等等。对所学内容为什么要这样操作，我先不对同修做过多解释，只要他们按规定步骤完成了所需要结果就行。过一段时间同修熟练后，再慢慢解释为什么要这样做，并让同修互相协调上网排版、打印、刻光盘、装钉、封锁等流水线一起运作。这样没任何电脑基础的同修，却奇迹般的在很短的时间内做出了各式各样的真相资料。而且大家在相互协调配合的同时，电脑技术与心性也在共同的提高着。带着老家同修做出的真相资料回到省城，省城的同修看了以后大受鼓舞。以前都是真相资料往下面送，现在倒过来了，我们可不能落下呀。怎么办？那就让个人资料点遍地开花吧。结果省城的个人资料点也一个接一个的建立起来了。后来专门为迫害法轮功成立了610办公室，得知我练法轮功，仍然还当着班主任上着课，大吃一惊，马上撤销了单位文明单位的称号，把我调离了班主任和教学工作岗位。但由于我平时上课不计报酬，解决电脑故障随叫随到，服务态度也耐心周到，很受学生和教师欢迎，所以单位领导悄悄地背着610办公室让我担任管理工作，并兼职课外辅导学生和教师学电脑。我很珍惜师父为我安排的这个讲真相的机会，因为搞管理工作反而更有时间做好三件事。比如我可以灵活地利用学生面临放假和毕业的时机，把学生组织到电教室，在大屏幕上给学生放真相录像，教如何突破封锁上网，发真相光盘等等。学校老师出于对我的信任，几乎所有的家用电脑都请我帮忙安装维护，我就利用机会给他们的电脑装上上网软件和真相资料。就这样，我一边兼职工作，一边利用着兼职这更好的条件给众生讲着真相。单位领导也不断地向610办公室述说我工作如何认真负责，这样更方便我利用搞电脑工作的机会帮助同修建立了许多个人电脑资料点。师父的安排真是巧妙啊。从教训中提升。又过了一段时间，我在给几个学生发完真相光盘后，心里总不踏实，学法状态也不太好，发正念思想老集中不起来，出现了消沉的状态，松懈了精进的意志。但这却没有引起我的高度重视，还以为这没什么，别人也会这样的。这可真是一次惨痛的教训。不久我就因为向学生发放真相光盘，其中一个学生家长刚好是610的工作人员，被邪恶非法劳教3年。通过这次刻骨铭心的教训，把我从消沉不精进中惊醒了。我含着泪读着师父的经文，别哀，
身卧牢笼别伤哀，正念正行有法在，静思几多执着事，了却人心恶自败。悟道虽然旧势力安排了邪恶的环境来迫害大法弟子，但只要弟子正念足，相信一定会把这个邪恶的环境转化为大法弟子救度世人的正法之场。在师父慈悲的呵护下，通过同修们的共同讲清真相，整体配合，我们在邪恶的劳教所里正实法的路也开创得非常神奇。如从开始不准学法练功，到劳教人员为法轮功放风保护练功，到最后警察专门安排一间宿舍让我们自由地学法练功发正念，只是在上级领导检查工作时让劳教学员来通知我们回避一下。从只能背论语到后来能背三个长的讲法、50多篇金津要旨和红银，到最后可以从 MP3 听到广州讲法新经文，并让许多劳教人员听了九评共产党后退出中共组织。从规定法轮功不准和包家人员以外的任何人接触，到大法弟子公开在一起交流，到最后劳教人员主动保护 MP3 和手抄师父经文，并提供 MP3 电池，从法轮功学员打饭洗澡等主动排最后，到劳教大组长在集队时规定以后打饭先让法轮功学员打，洗澡先让法轮功学员洗， 法轮功学员打扫的地方不准乱丢烟头。我惊奇地发现邪恶对我的每次迫害，在师父的安排下都会戏曲般的变成对我正实法有利的环境。如每次我被关紧闭的时候，师父都会巧妙地通过各种方法给我送来新经文，甚至我被送到其他大队关紧闭的时候，师父都能让我得到新经文。为了不让我晚上练功，邪恶专门安排了一个吸毒人员单独和我睡在一起。殊不知我的鼾声却突然变得出奇的大，吵得他睡不着觉。最后他把我喊起来练功。我喊法轮大法好反迫害时，邪恶安排了四个吸毒人员来阻止我，我就选择出宫时公开对着过路行人喊法轮大法好，或在四合院对着摄像头喊法轮大法好和某某某打人，并正告打人者，如果你敢动手就会留下打人证据，今后我可以起诉你。最后包家人员全体辞职不干了，邪恶要强迫我穿劳教服，遵守劳教报告制度，我就说可以，但我要在劳教服上写法轮大法好和报告法轮大法好。邪恶一听马上作罢，从此什么劳教会议、点名学习等等都与我无关。邪恶强迫我参加劳教奴工，我拒不服从，但主动为劳教人员送开水、递工具、唱大法弟子歌曲、背经文、讲真相，劳教人员纷纷叫好，气得邪恶没办法，又不敢上报领导。最后我在工地为劳教人员唱大法弟子歌曲、背经文、讲真相，成了每天我必有的节目。邪恶让我坐在警察旁边，不准我和其他劳教学员接触，我就不停地背经文、发正念，警察受不了了，一见到我马上就借故躲开，最后干脆安排一间宿舍做装饰来关我紧闭，我就高高兴兴地在里面学法、练功、抄经文。在劳教所里仍要坚定修炼，我个人认为应该在这几个方面有清醒的认识。一、背法，把法装在心里是最踏实的，不管邪恶怎么疯狂迫害，心里有法就无所畏惧，大法就会给我们智慧来破除旧势力的安排，一定要重视背法，这是我们放下执着了却人心的最好方法。许多人心重的同修都是通过背法而坚定正念的。师父在《金经要旨二排除干扰》一文中告诉过我们，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二，时刻用正念正视恶人，对照大法向内找，理直气壮地否定旧势力的安排。旧势力的安排不就是针对我们的执着心来的吗？我们就用大法来衡量，用自己心性的要求超越你旧势力的安排，看你旧势力怎么办。恶人失去邪恶的支撑，不就是个小泥人吗？有什么可怕的？三，讲真相要考虑对方的接受能力，不要讲得过高，尽量结合对方的实际情况来讲。比如劳教人员大多都是过早辍学而走上吸毒之路的，我就为他们分析为什么他们对学习没兴趣的原因，不是学生不聪明，而是教育被党文化破坏了，学生学的都是党文化而不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学生不是根据自己的兴趣在学，而是根据邪党的需要在学，所以邪党才是导致你们走上吸毒道路的根本原因。四，邪恶最怕的就是被曝光，通过法律手段到处投诉恶人，海外同修打电话讲真相，家属的配合对抑制邪恶的迫害都会起到很好的效果。以上是我在大法修炼中走过的点点滴滴，我知道我能做好的这一切都是师父慈悲的安排，而我离师父的要求还差得很远，今后我一定要更加精进，完成好三件事，不辜负师父的慈悲，不辜负众生的期盼。谢谢大家，何时。
下面请听山东大法弟子的交流稿，感悟师恩浩荡。尊敬的师尊好，同修好。一，从得法到真正走入大法修炼。我是大陆教育体系的大法弟子，于1999年720迫害前得法。当我刚刚认识到大法奇特的祛病健身效果时，邪恶的迫害就开始了。 我深知大法好，所以当不修炼的家人为了自保，要我交出大法书时，我断然拒绝。后来回想，这是我修炼路上的第一次考验。在接下来的两年中，我不懂得走出来维护大法，也基本上放弃了修炼，只是偶尔看看转法轮，不舒服时练两套动功。期间有一次单位组织签名反对大法，我因工作上的事情错过了。后来才明白，尽管我已经没有精进的修炼，但慈悲的师父并没有放弃我，一直在看护着我，甚至让我意外地从楼梯上摔下以点化我。可是我却完全成为了常人，没有精进修炼。当时只有个别学员知道我得法了，720后这些学员不是放弃修炼了，就是被转化了，也没有任何人来帮助我。慈悲的师父在看来不可能的情况下，安排我来到了国外。当然在办理手续的过程中，也安排我被动地去掉了很多执着心。表面上是为了事业来到国外，但当我来到国外后，很快就明白了师父是安排我来修炼的，不是为了常人的事业的。我也明白了，师父在我得法以前就在管着我，系统地给我安排一生中的事情，就为了今天能够得法修炼。我也坚信自己曾经跟师父结过缘，甚至曾经修炼过。这就是为什么我今生总是在思考人生的意义，为什么我的生命中有许多奇特又身不由己的事情发生。我在国外有幸见到了师尊，师尊的慈悲让我的身心得到了净化，我真正的明白了大法修炼是怎么回事，我知道了自己的使命，所以我怀着救度众生的心愿回到了国内。二，在工作环境中修心去执着。有了救度众生的愿望，师父就给我安排了一切。回国后，我有了宽松的工作环境，良好的经济条件来完成救人的使命。可是由于自己放不下的常人的名利心和怕心，所以给自己招来了迫害。我被邪恶非法抓捕。关键时刻，我记得请师父保护，师父就让我感受到强大的正念和快速旋转的法轮，更坚定了我对大法的坚信。所以我很大程度上放下了自我，慈悲地对非法审讯我的人讲大法的美好，迫害的邪恶及传统文化中的信仰与道德智慧源源不断，所以那些人没有对我过分迫害。我回到家后心里产生后怕，想到是否要流离失所，但上有老下有小需要照顾，同时悟到师父给安排的修炼之路就是符合常人状态，是留给未来的，绝不可能是流离失所的路。所以我否定了自己不正的念头，毅然回到单位正常上班。由于自己的名利心在掩盖着，所以回到单位后，邪恶就以此为要挟，要强制转化我。我的正念稍一放松，周围就有很多朋友同事来做说客，那时真的感觉到了另外空间的邪恶压得自己喘不过气来的感觉，经常有类似自己被抓后或在洗脑班应该如何做等念头在思想中徘徊。这时师父的新讲法发表，指出我们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连旧势力的存在都不承认。我猛然悟到，这不是在思想中承认了旧势力的存在吗？虽然不承认旧势力的存在，那么迫害也就不应存在了。法理上明白了，我觉得豁然开朗。我找到单位负责人，义正言辞地告诉他两点。第一，我不会去转化班的。第二，如果强制送我去转化，转化的后果对他很不好。结果这件事就不了了之了。过了大约两个月的一天，我在外办公室，接到单位保卫处的电话要找我，见我不在，约好第二天上午9点要我到保卫处。我第二天到保卫处前心里不稳，我就被红银无存，生无所求，死不息流，荡尽妄念，佛不难修。并且被红银二中的怕啥断和有关去怕心的法破除了自己的怕心。到保卫处处长说没空，以后再说。后来才知道前一天可能邪恶想动我，结果师父巧妙地安排我不在，使邪恶的阴谋没有得成。我再次感受师恩浩荡。后来单位在职称评定、岗位聘任、资源配置等方面迫害我，起初我只是把它看作是对我的迫害，所以为了解决问题而去讲真相，基点是站在未思的基础上，结果也知道向内找，去了一些执着心，但由于基点不对，结果可想而知。直到今年学了师父的 2008年纽约法会讲法，我才发现是自己的名利心没放干净，所以才开始正念对待这些事情，把它们看成是自己提高的一个因素，转变了观念，现实也就发生了变化。我家人的收入这几年一直在提高，使我的修炼环境没有经济压力。最近邪恶又企图迫害我，我开始有些动气。静下心来时，我看到了自己还残存的名利心，放下它，一切交给师父，只要对救度众生有利，请师父安排。但有一点，我工作的环境是我救度众生的平台，师父给我安排了，就谁也不允许破坏。坚定了这一念，心里也就坦然了。三，在家庭环境中证实大法的美好。我的家庭是个知识分子家庭，先生的名利心很重，受党文化毒害不浅，公公是党员，当过领导，更是不自觉地维护邪党的利益，本质是在维护自己的利益。婆婆是党员，人善良，对修炼有一定的认识，但对公公的情重，所以在认识大法被迫害的真相方面受到的干扰很大。刚刚回国时，婆婆看到我的变化，对大法很认同。邪恶对我的迫害发生后，婆婆为了自保，做了些有损大法的事，包括毁大法书，说了一些不好的话，结果不久她就得了癌症。我再跟她讲大法真相，她有所悔悟，但并不真正认同大法。后来在公公的干扰下，婆婆连大法真相资料也不敢看了，又有了很多不好的认识。针对这样的情况，我想怎么才能救度他们呢？我向内找自己，发现自己对他们有很重的怨恨心，这个心有宿世的渊源，也有今天他们对大法的态度所引起的。自己带着这样的心，而不能完全站在为他们好的基点上来救度他们。同时，我身上党文化中的争斗心也表露无遗。我找到了根源，就想起师父《红银二法正乾坤》中写的慈悲能容天地春，于是我开始慈悲对待跟他们有关的每一件事，注意自己的一丝一念，只付出不求回报。我要让他们从我身上看到大法的美好。婆婆身体不好，经常住院，开始我把这当作对我修炼的干扰，有些排斥心理。后来想起师父讲修炼中碰到的任何事都是好事，所以也就坦然对待，并让他默念法轮大法好，给他讲大法的美好和修炼的道理，让他真正认识到了大法的超常和美好。他的健康奇迹般的好转，不需要我经常照顾他们了，所以我有了更多的时间做讲真相的事。同时，先生、大姑姐和公公也看到了我的善良，很多事情也开始思考了。大姑姐还退了团队，由此我从中感悟到，真的是修在自己，功在师父。另外，从中我也体悟到，大法是慈悲的，但威严同在。一次，先生看了有关法拉盛事件的光盘，不仅不同情受害的大法弟子，公公和先生还嘲笑大法弟子的软弱，表现出幸灾乐祸的样子。我当时心里真的不好受，就严肃地对他们说，我为什么这样对待你们，是因为我修了大法，我懂得忍。你们不仅不知道感恩，反而助纣为虐，恩将仇报，你们良知哪里去了？他们一声不吭。从那以后再也没发生过类似的事情，他们对我的态度也更真诚善良，我知道这是大法的威力。尽管公公和先生还没有三退，但我已经不像起初时那样见了他们就找机会讲。我悟到大法弟子是用心在救人，而不是用嘴，所以我在日常生活中尽量以修炼人的心性标准对待他们，让他们感受到大法的美好，同时也在善解我跟他们宿世的怨缘。我相信他们能成为大法弟子的亲人，就是他们应该得救的最大理由和希望。我母亲也修炼，我女儿今年10岁，从小跟随我和我母亲，所以对大法一直很认同。从师父的法中我悟到，我的女儿也是为法来的，绝不是一个普通的生命，所以我也一直是这样对待她。她先天的纯真和悟性都很好，心性也经常守得不错。尽管她很少学法练功，每当我心性不好时，她就会用大法中的法理来提醒我。当我早上该起来练功时，经常是被她踹醒的。当我练完功想懒惰的再睡一会儿时，经常发现我的地方被她占上了。所以，我想她是师父安排来帮助我的。 在修炼的路上不断提醒自己走正。写到此，眼睛不觉又湿润了，心中升起对师尊的无限感恩。四，在救度众生中修炼。迫害之初，我的怕心很重，但也深知怕心会招来迫害，所以努力地去掉怕心。当时我只认识两位同修，一位是邪悟状态，另一位处于未走出来的状态，所以在法理上没有人可以交流。我想我还修不修大法了？答案是肯定的。那么我想我还得上明慧网，那里有全世界的大法弟子进行交流，我曾经受益无穷。我克服了怕心，开始上明慧网，并下载法理切磋的文章及周刊、师父的新经文给同修看，这样同修和我共同提高了。然后同修想发资料，我就开始下载真相资料给同修发，但很担心电脑的安全问题。这期间甚至有网管给我发了几次警告邮件，我当时很怕，后来悟到就是冲我的怕心来的。我想这些网站谁都可以上，能突破封锁是我的本事，我为什么要听你的？我就放下了怕心继续上，并加强了电脑的安全，从此再也没有发生这样的事。在电脑的安全方面，我没有多少常人的知识，但我突破封锁去寻找相关技术帮助时，师父慈悲，我没有费多大力气就找到了我需要的所有软件，并碰巧有常人教给我如何安装等，解决了电脑的安全问题。我悟到，只要我们有修炼的愿望，一切都是师父在做。也许师父看到了我在修炼的路上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了。一位不认识的同修通过上文所述那位同修找到了我，让我参与更大的资料点的运行，同时也有了集体学法和切磋的环境。我在修炼的路上向前迈了一大步，那段时间感觉自己的提高是每天都不一样，感谢师父的安排。后来资料点上的一位同修被病业夺走了肉身，所以部分资料工作不得不落到了我的身上。我当时对自己没有太多自信，所以只是说暂时承担一下。在做的过程中悟到，这就是自己该做的，要是早能悟到这一点，可能就不会对资料点有那么重的依赖心，同修也就不会遭旧势力迫害，以致失去肉身了。同时自己没有意识到的对同修的情，也是加重同修被迫害的一个因素。随着走出来的同修越来越多，加上邪恶对资料点的破坏，我做资料的压力越来越大，有一段时间感到非常累，这么多的资料觉得承担不下来，并对同修还有了一点点的抱怨之心，常人中的干扰也是接踵而来，自己还产生了怕心。意识到自己不正确的心态后，我就跟拿资料的同修交流，同修对我说没有量的要求，我能做多少就做多少，我的压力去掉了一些。但回头又想，我做的事情不正是救度众生的需要吗？怕什么？怕不正是为私的表现吗？明白了法理，放下了怕心，常人也不再干扰，事实上做的资料越来越多。最近我在去同修家的路上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因有师尊慈悲保护，当时没有发生人员方面的损失。当时同修说我之后自己心态就不稳，有怕心，接着我家门口就出现了可疑的人员，我正念否定旧势力的迫害，加上当地同修的正念加持，邪恶没有得逞。我向内找自己，发现最近对很多事情的处理上落入了人的理，导致自己的空间场不纯净，才发生了这样的事。与同修交流的时候，我感到同修话语中隐含指责的味道，心里开始不平，就开始抱怨同修，表面上是自己对，但已经落入了人的理了，真的看到了自己遇事不能无条件向内找的心。过后资料工作进行了调整，我的工作量大大减少，反而让自己有种空落落的感觉，向内找，找到了一颗干事心。与同修交流后，悟到别的同修有做资料的愿望，要给同修建立威德的机会，同时这也暴露出了自己的执着心，这不是大好事吗？把心放下后，也看到了自己还有很多的事情可做，意识到自己的修炼该进入另一个阶段了。我的工作圈子中的众生受教育程度高，对事情有自己的看法，但名利心较重，为了自保，多数不愿意正面谈论法轮功的事。针对这样的情况，我注意收集他们的电子邮箱和电话号码，发到明慧网上， 请国外同修协助讲真相。有了真相资料，我也尽量发到他们的邮箱中。一段时间下来，发现他们都在变化，当然其中有正法进程的作用。对一些易于交流的同事就适时的劝退，其实如果他们明白了，我相信他们自己就上网退了，因为我也坚信他们都是来得法的，他们明白的一面是清楚的。五，从法理上帮助同修，消除同修间的间隔。师父希望大法弟子能做到无脉无血的状态，真正形成一个整体，而旧势力则不断地利用大法弟子的人心，给大法弟子造成间隔。破除间隔的办法，我悟到是不断地放下人心，增加自己的容量，无条件地包容同修。同修之间在宿世也有各种渊源，在修炼过程中可能就会表现出来。我们地区曾经有一段时间一直在传某某同修修得很差，甚至在做破坏大法的事情，传来传去，谁也不愿意接触这位同修，而且传的同修心目中都在认同这位同修有多么多么不好。师父在法中要求我们同修之间不能有戒心，同修的做法已经不符合师父的要求了。而且从法中我悟到，人的不正的一念是有能量的，当同修总在想另一个同修的不好时，就在不断地给这个同修的空间场加不好的能量，从而加大同修的磨难。那么这些传话的同修不是在加重旧势力对同修的迫害吗？所以针对这个问题，我谈了我的想法，重温师父关于修口的法理，同修的传话到此为止。另外我也悟到，这个事既然让我碰到了，就有我要做的。正好另一个同修也建议我跟这位被传话的同修交流一下，我同意了。与同修交流后，同修说很多传的事情是不存在的，他自己也非常愿意精进提高上去，而且他被传得沸沸扬扬的时间内，没有任何同修主动跟他在法理上交流过。我听了也真的觉得不应该，也希望同修都能引以为戒，真正的修好自己，不要被旧势力钻空子。从这些事情中我悟到，我们只有按照大法去修好自己，才能真正的融入法中，大法的威力才能在整体上体现出来，这样同修之间的配合是由大法指引着，才会达到默契和天衣无缝的状态。小结，第五届法会的通知出来很长时间了，也一直想写，但觉得没有思路，就一直没有提笔。想想是自己的懒惰心在起作用，眼看剩了最后一周了，下决心要写，不求是否发表。谁知另外空间的邪恶看到了，就让我出现很重的头疼状态，持续两天还不见好，自己一直在消极的承受。眼看剩最后一天了，我觉得时间来不及了，心里产生了放弃的念头。到昨天中午，我悟到这是邪恶害怕不让我写，就来干扰我，我不能承认。当天下午就有一位同修不期来到我的身边，跟我交流了他写稿件过程中的体会。我也在与他交流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头疼消失了，也有了写作的思路。这令我体悟到是师父看到了我有了正念，安排同修帮助我来了。今天早上就梦到邪恶只不过是另外空间几个残缺不全的毒物罢了，只要正念足，他们什么也不是。所以今天就把稿子像行云流水似的写了出来，再次体悟师父的伟大和施恩浩荡。我的修炼已经进入了第十个年头，十年中跌跌撞撞，磕磕绊绊，时不时悟到新的法理，对大法的信念也越来越坚定。总的感悟是，师父看到了我这颗修炼的心，就一直在呵护着我向前走。我甚至不需要主动去做什么，而是在我学好了法时能融于法中，师父就起悟我的正念，安排我应该做的事和应该救的人。我只在修炼的路上随机而行。当提起笔来时，发现十年中自己的体悟还很多，远不是几页纸就能表述完的。这篇稿子是在师父的加持下，将源源不断的思绪记录下来而已，过程中几次感恩的泪水充满眼眶，不求发表，就当作对浩荡施恩的见证，也是对自己所走过的路的部分记载吧。谢谢同修何时。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